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习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，我是李崇恩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加拉太书的经文教导。在上次的节目里，我们已经分享过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5-22节就概览了旧约2000年的历史。他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经过摩西，最后呢到耶稣基督为止，他显示了这三个伟大的名字怎样在神的计划里可以连结起来。原来神把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，把律法赐给了摩西，并且透过耶稣基督将律法中不可或缺的应许呢给完全的实现出来。律法把罪人置诸死地，而应许呢却叫人得以称义，领受新的生命。接着保罗就本着这个律法和应许的主题，更进一步的说明从律法到应许的这个过程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然写照。人如果不是受制在律法之下，他已经在等候应许的应验的话呢，这个人就是已经脱离律法承受了应许了。更加简单的说，人如果不是活在旧约里，他就是活在新约里，不是信摩西就是信耶稣。用加拉太书3:23-29这一段经文中的用语来说呢，就是不在律法下，是在基督里了。我们现在来看加拉太书3:23-29，加拉太书3:23-29经文这样说：但这因信得救的理，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捐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受产业的了。原来在神的旨意中，我们灵性的旅程呢，应该是一个出律法入应许的经历。但可悲的是呢，大多数人会将两者给分割了，他们会取其一而舍其二。有人会绕过摩西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跳过了旧约，不经律法定罪之苦，就想要承受在基督里称义的应许。也有人呢，会到摩西面前接受了律法的定罪，从此就郁郁寡欢，终日受着捆绑。他们仍然是活在旧约里，信仰对他们来说呢，是沉重难当的轭。他们从来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于是呢，就不能够得到释放了。在加拉太书3:23-29这里提到了两个阶段。首先呢，23-24描写了我们过去在律法之下的情况，至于25-29呢，就论到我们在基督里的现状。现在让我们首先学习第一个阶段的事情，去了解从前在律法之下的苦况吧。简而言之，我们从前都是受捆绑的。使徒保罗在23-24里用了两个非常生动的比方来说明这种情况。他将律法比作监狱，这个监狱把我们囚禁起来， 保罗又将律法比作管家，他是严厉而且无情的。第二十三节这样说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捐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那我们首先留意这里的两个动词，希腊文看守的意思呢，就是卫兵的保护，一般呢应用在城池上啊，就有防御外敌或者看守居民，以防呢弃城逃跑的那种的意思。在新约圣经里，这个词语呢曾经用来形容有人把保罗留在大马色城中的那个行动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呢，保罗自己也说，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，要捉拿我。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四节就说，犹太人昼夜在城门守候，要杀他。那对于保罗来说呢，这种看守其实就是重重的监视，而他唯一的出路呢，就是很不光彩的要趁着夜晚呢，由别人用筐子把他呢从城墙上给吊下去。保罗在这里加拉太书，他用看守这个词语呢，就是来指出律法的功用，这个功用呢就是在于要把人囚禁。至于二十三节里另外的一个动词呢，就是捐，意思呢也是相似的，有着呢监管约束的这一些的含义。那我们要知道这两个动词所强调的是神的律例，把我们关在监狱里严加看管，使我们不能逃走。有一个圣经翻译版本呢，对这一节经文的翻译呢啊，可以说是更加直接，更加的浅白的。因为那个翻译就说，我们从前是被律法拘禁严密监视的囚犯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刚才呢，我们就说到保罗他把律法比作了监狱，将人囚禁。而保罗对律法的第二个形容，第二个比喻呢，就是管家。那在希腊文呢，管家字面上的意思呢，就是私人教师或者是保姆的意思。这个保姆呢，他本身呢也是奴隶，专门的责任呢就是带孩子上学啊，教孩子守规矩，负责起看管的这样的职务。有时候这些保姆的看管呢，还会严厉到一个呢可以称之为啊残忍的这样的地步。因为呢古代的图画我们就看到啊，有一些的内容呢是保姆呢常常用啊手哈执着藤杖啊，有这个的形象来描绘保姆呢怎样管教孩子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再次使用了这个词，那个地方呢他说，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这里的师父就正是加拉太书的管家了，意思就是处罚你们的有许多人，但我爱你们的却只有一个。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一节呢，保罗又问，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哪里去呢？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？保罗的意思是问，你们要我像个严厉的管家，还是像个慈爱的父亲呢？那我们要看啊，要知道监狱和管家这两个比喻，到底保罗要暗示的是什么呢？律法就像狱警或者看管孩子的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律法显示了神为他百姓所定的旨意，明文的记下了什么事情应当做，什么事情不可为，并且呢，已经警告了我们，违例的人呢，必须受到处分。 由于所有的人都违反了律法，于是呢，我们全部都落在他公正的定罪之下，我们都是被律法圈在罪里，所以呢，都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。按照人的本性和行为，我们都是被咒诅的，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呢，我们就受到他残酷的辖制，根本无法自拔。律法好像狱警一样，把我们呢丢在牢狱里严加看管，律法又如同一个管家一般，在我们不守规矩的时候呢，他是毫不留情的责打我们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他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永远活在奴役之下。神施恩典，赐下了律法，为了叫人更加渴慕去承受这个应许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受到律法捆绑的前面，保罗就加了一个时间的限制，说呢，这种的捆绑只是因信称义之前的那个情况而已，并且呢，在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显明之后，这个捆绑就都要成为过去了。然后三章二十四节，保罗又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律法只不过是暂时的监护人，而我们最终呢，是要回到基督的应许里的。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件事，因为信和基督，信和基督根本是分不开的。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节都告诉我们，律法对我们的捆绑呢，只不过是暂时的，而它最终的用意并不是要伤害，乃是要祝福。它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呢关在监牢里，等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出去，或者呢是叫我们暂时托管在管家的手下，等待基督来收纳我们做神的儿女。按照过去我们未曾认识基督救恩的情况来说呢，我们都是活在律法的囚禁之下，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脱离由律法咒诅所铸成的监狱。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唯有基督能够救我们脱离律法的严厉管教。因为神要使我们呢成为一个深爱天父、乐意接受管教、也懂得顺服的儿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呢不再是一个需要律法管辖，也不是一个需要呢责罚的顽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就让我们一同的省察，我们是否已经离开了前面所说的受律法之苦的那个阶段，现在都成为了蒙福的神的儿女呢？
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；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到二节。
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这个经文段落里呢，保罗提到了两个不同的阶段。首先，二十三、二十四节呢，就描写了我们过去在律法之下的情况；至于二十五到二十九节，就论到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的现状。刚才呢，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个阶段的事情，了解过从前在律法之下的苦况了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看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蒙福的阶段到底是怎样的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，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 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受产业的了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最后四节呢，是充满了基督的经文。我们看到经文写呢，在基督里受洗归入基督了，披戴基督，属乎基督，这些就是成为基督徒的真正意义。保罗在这里说明与基督联合的三个结果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基督里就是神的儿女，神不再是借着律法把我们定罪与拘禁的这样的一位审判官了，神也不再是借着律法来约束管教我们的管家。现在呢，已经不同了，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父亲，他在基督里接纳我们，并且宽恕了我们，我们不再因为害怕受惩罚而去惧怕他。现在呢，我们是以父子父女之情深深地爱着神，我们已经不再是囚犯，等待那个执行刑罚的日子来到，我们也不再是未成年的孩童受制在管家之下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是他荣耀国度的后嗣，享受着子女的地位和权利。神儿女的名分呢，是在基督里的，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得来的。倘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必须信基督耶稣。基督的洗礼可以清楚地显明我们跟基督的联合。三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就是披戴基督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绝对不是指着洗礼的本身可以使人与基督联合，也不是说单凭这一点水呢就可以使人成为神的儿女。那我们必须了解，保罗的神学呢是前后一致的。整卷的加拉太书的主题都是因信称义，而不是呢靠割礼、靠行为称义。所以呢，现在保罗也不是用洗礼来代替割礼，也不是教导我们呢借着受洗而进入基督。他在这段经文里头五次提到了信心，但是关于洗礼呢，却只不过提到了一次。因此我们不能混乱了真理的核心。那信心带来真正的联合，洗礼呢只不过是可见的一个外在见证而已。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
与基督联合的三个结果，首先是我们在基督里就是神的儿女。那第二个结果又是什么呢？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。三章二十八节说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。在字面上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人了。在基督里我们不单属于神，做神的儿女，原来我们信徒之间也是彼此相属，成为了弟兄姐妹。我们彼此的属灵关系使种族、地位、性别等等区别的因素呢，都变成毫无意义了。基督来了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的事情也就因此而应验了。世上所有种族、肤色和语言的人都包括在这个应许当中。对于救恩是人人平等的，我们无力自救、无力争取，也不配得到。 我们都蒙神在基督里赐下白白的救恩，也都是这样一同的领受。我们因着平等的待遇，就转化为一个团契，进入唯有基督能够创造的这种手足之爱里。在世界的历史上，任何社会都有阶级制度，出身、财富、特权、教育等等，总会呢将人彼此的分隔。但是在基督里，却不容许势力自高、阶级分别。那这些在主里毫无意义了。妇女呢，在古代往往是受人歧视、剥削、虐待的，连在犹太教里面也并不例外。但我们看到加拉太书这里的经文就宣称，在基督里，男女都是一样平等的。我们需要补充一下，第二十八节这一句伟大的话呢，并不是说啊，把种族、阶级、性别之分完全给除掉，基督徒并不因此真的变成了色盲，看不到一个人的肤色到底他是黑的、黄的还是白的。基督徒也不是对于人的文化、教育背景完全的无动于衷，基督徒更不会忽略人的性别，对待女人就好像对待男人，或者对待男人就好像对待女人，不是的。我们知道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种族、文化、性别，但当我们说基督清除了这些分别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说这一切不再存在，而是要说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，这些区别还依旧的存在，但已经不再作为信徒相交的一个障碍。我们看别人与自己是完全平等的，是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了。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拒绝去轻视人，拒绝了自己要做老大的那种的引诱，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了。好了，第三个结果又是怎样呢？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三章二十九节说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也是彼此相属的。现在我们更要知道，在基督里我们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。我们在信心的历史传统上已经占了一席地位，我们与亚伯拉罕连结起来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列举了许多信心英雄，他们是信心历史的代表者，因着信，他们不再流离失所，也不再是历史上可有可无的人。相反的，我们在神逐步所展开的计划当中，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，虽然呢他是四千年前的人，但我们在基督里确实承受了神给他的应许。在基督里的应许令人重新的找到了自己，无根的现在都变成了有所属的。我们在永恒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成为了神的儿女。在社会的群体当中，我们也找到了神家中的弟兄姊妹。在历史里，我们和世世代代属神的百姓一脉相承，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联系。在高度方面，我们与在天上的父神和好；在阔度方面，我们和世界所有信徒连结起来；在长度方面，我们也是与历世历代的信徒互相连结起来的。对于在律法下的人跟在基督里的人，那保罗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。原来所有的人呢，都只能够属于其中的一个分类。假如我们是在律法下，那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的束缚，我们并不知道赦免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依然是受到监管，就像囚犯，也像未成年的孩童一样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话，我们就是得着自由的人， 我们信仰的特征呢，是应许而不是律法。我们知道自己在时间、空间和永恒里呢，都与神相连在一起，也与神的其他的儿女相连在一起。我们要留意，我们并不是要去否定律法，因为我们都必须先被摩西律法来定罪，我们才能够到耶稣基督前面来，因信而被他称义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一旦去到摩西律法面前，承认了我们的罪恶，愧疚，接受定罪之后呢，我们要知道不可以停留在律法那里，我们是必须的继续进入另外的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就是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凭信心过着恩典的生活的，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里头的前后两个的阶段。盼望弟兄姊妹呢，懂得怎样去分辨选择，也知道怎样靠神的保守活在这个信心的、蒙恩的、恩典的、应许的阶段当中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，愿神赐福给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
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情都顺利，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与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尽都顺利，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与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